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共读了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38天，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大使命就是你的使命，你必须做出抉择，是做世界级的基督徒，还是做属世的基督徒？你想成为哪一类的基督徒呢？当你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将可以稍稍预尝在天堂的滋味。要成为世界级的基督徒，就得做出某些思想上的改变，你的观念和心态必须做出改变。昨天我们谈到了世界级的基督徒该怎样思想，其中有4点。第一，由自我中心变为以他人为中心，不要只想着自己的事，也要关心别人的事。第二，由地区性思维变为全球化思维。保罗说的对，临到你们的同一个福音将传遍世界，它会改变各处的人，正如改变你们一样。第三，由此时此地的思想变为永恒的思想。倘若你要善用一生，就必须持守永恒的事业。耶稣吩咐你用神赐给你的金钱去领人归向基督，这是你一生中最聪明的投资。第四个需要改变的思想是，由思想怎样找借口，变为想出更多具有创意的想法，以完成使命。我们每个人都蒙召去完成神为我们所定的人生目的，敬拜他，过团契相交的生活，长成基督的样式去服侍，以及与神同工，履行在此世与神同工的使命。倘若你想学效耶稣，就必须胸怀普世。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将邀请丽娜和菲比来和你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我该怎样为明年参加一次短期侍奉项目做好准备呢？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首先呢，我觉得我的教会可能是跟华里克牧师的教会有一点不一样吧。我这个教会并我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短宣或者是什么宣教的这样的活动。但是呢，既然读了这本书，那我首先如果说明年我可以参加这样的短宣的话，我首先就要为此事祷告吧，让我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参与这样的短宣。所以呢，第一步，如果是说采取什么步骤，那第一步呢，就是祷告，求主预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也要祷告呢，求神来，预备，也帮助我来写出我个人的一些见证，就像37天当中啊所说的一样，那我个人的生命的见证是很有力的，所以呢，这个我首先要预备，另外呢，也要多收集别人的一些，别的属灵的前辈的一些见证，别的弟兄姐妹他们活生生的见证，这也是我作为传福音的使用吧。然后呢，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做好真理的装备了，束上真理的腰带，要多多的考察圣经，多多的来装备福音的真理，以至于让我能给别人传讲的时候呢，不至于是使那个真理有所偏颇，而能将纯正全备的福音真理来传讲给需要的人听。这就需要多多的下功夫来装备自己。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的求神给我预备同工，因为我这个在传福音的事上吧，我有这样的经历。我曾经呢给我的姨妈传福音，那天呢就是我的姐妹她来看我来找我，那我说呢正好你跟着我一起去传福音，这样我们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医院，当时我的姨妈呢在住院，所以呢我们就两个姊妹一起去看她，然后我呢就找机会要给她传福音，但是呢当时很难，因为我的亲戚也都在，他们有很多是拜偶像的，然后还会有抵挡，这样跟我说着说着话呢，就是我感觉那个气氛呢不太合适传福音，所以呢我待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机会来传福音。如果是我跟我的姨妈单独在那个病房里还比较方便比较好，可是当时就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在，所以真是后来我就想放弃了，就想着呢我就看看姨妈，就我就这样就走吧。但是呢我跟姐妹出来病房之后呢，我又不甘心离开， 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咱俩来祷告吧。于是我俩就在，我姨妈的病房外面，我们俩就做了一个祷告。那可想而知，如果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我可能就走了，因为呢，我真的感觉那个时候，也没有自己没有力量，而且呢，就面对这样的环境也感觉不能突破，然后自己一个人站在走廊上。念念有词，又感觉这个脸面上很难，很尴尬，就是，自己也不能安静下来。所以说，但是我们两个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安静了，因为别人看我们好像两个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这样的啊，在谈话什么的，就不那么，让人觉得奇怪嘛。那很奇妙，到之后我们再进那个我姨妈病房的时候呢，我这个亲戚呢就借故要走了，就要离开了。那我看到这样的就是神给预备的机会了，然后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我跟我的姨妈传讲福音。我后来呢，我这个姨妈呢居然相信了主，我就说那你就跟我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这样的。然后我的姨妈真的就相信，真的就跟我就是这样做祷告了。然后我就跪在地上，跟我的姐妹一起来为她祷告。真是当时是流泪的为我的姨妈祷告。回想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传福音的这件事上，同工是必要的，同工是一定要有的，就是千万不能自己一个人，因为那个在我也记得在圣经里，主耶稣他差遣门徒也是两个两个的出去。自从那个经历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神要差遣两个门徒，神要两个门徒两个门徒的差遣他们出去，我想。真是有原因的。那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给他力量，可以在旁边扶持。一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为他默默的祷告。所以，第四个，我觉得就是要求神们预备同工。那第五个呢，就是要锻炼身体了。如果是要出去短宣的话，就涉及到要，有一些体力上的付出，可能是要长途跋涉呀，或者是要坐交通工具呀，那我这个人呢，坐那个汽车的时候是非常也基本上就是，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晕车，有的时候晕得也蛮厉害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是说神使用我去外面宣教的话，那一定就有很多机会会坐这个交通工具呀，去坐汽车呀等等的。那所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也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为主摆上、为主服侍的人，我们更需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想要为主来有效的工作，就必须要照顾好自己这个载体，这个身体啊，是我们来服侍的一个载体，重要的一个。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同工，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同工，我们一定要善待它。何况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更要把这个殿来修缮保养好。所以我想接下来呢，我就积极的应该锻炼身体。然后呢，不管是在吃东西上要注重营养的均衡，然后休息方面也要早睡早起，那也要定时的有运动，这样呢，让他不至于因为年纪的增长，而身体的机能有那么快的下降，或者是。也不让他因为缺乏运动而 出现一些肥胖啊等等的，总之就把自己的身体，身心灵吧，都有一个好的一个状态，确保自己能够精力充沛，然后有好的状态，这样呢也多学习一些这些，不晕车的一些方法。那第六个呢，就是我觉得要多涉猎一些知识。我觉得传道人的话呢，他不能是固步自封。他不能就是对现在的这个社会闭着眼睛传福音，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管，我就是传福音。我觉得这个也不行，因为我们毕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需要来睁开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然后看到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知道现在人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现在的挣扎是什么，所以要多看新闻，要多读书。要跟这个世界接触，然后呢，也适当的学一些技能吧。我就想起戴德生哦，那一代的那个宣教士啊，他们有很多外国的宣教士，他们进来，其实他们不仅仅是一位宣教士，他们还是兼顾很多很多的一个技能，他们有很多的职业技能和特长，比如说他们是医生，他们同时会有行医的这样技能，他们能够给病人做手术。很了不起，然后他们呢还是教师，他们有的可以进大学里去教导，这个很多不光光是教英文了，他们还教很多的科学的知识啊，很多很多，他们都是集各种的才能于一身的一个人。那当然，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实在是比不了，但是我也想尽我所能的吧，去学一些技能。然后呢，能服侍到我的宣教对象。最后呢，我想就还是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求神带领，也真的愿意自己能够完全的委身在神的手中，愿神来使用我吧。
好的，非常感谢丽娜的分享。总结一下刚才丽娜所分享的关于这个问题呢，丽娜总结了7点。第一点呢，就是先要祷告；第二点呢，就是要预备好自己的个人见证，包括呢，要收集其他人的见证；第三，要做好真理的装备；第四呢，就是要预备一个童工；第五，锻炼身体。从饮食啊、作息啊各方面，都让自己的身心灵达到一个最好的水平。第六呢，就是不固步自封，要多涉猎知识，多读书，多看新闻，了解当下人们的挣扎。另外就是，有可能的话，也要学习一个技能。最后一点呢，就是求神来带领，也求神来预备这样的机会。好的，非常感谢丽娜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菲比的分享吧。
我明年没有短宣的计划，那我可以分享我之前14年前呢，就是是有被差派，去到异国他乡，去服侍，也是带着这个大使命，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出去的。当时的签证只有3个月，就是没有想太多。在这之前呢，其实现在回头看看过去是，其实有一些的准备还是没有做的，然后但是也是有做了一些准备，因为在这之前呢，我们是有参，有宣教士带领我们参加学习，就是关于普世宣教面面观呀，展望课程啊。了解，就是，这个为德之名，了解福音的需要，也看到宣教士，在异国他乡，他们，所做的，这个福音事工，也看到这样的需要，然后也是，祷告，预备了很长时间，也有一起。一起同行的同工，有团队算是，然后呢，也是有教会的支持和差派， 当然，信仰上也是，也是一直在真理当中，一直在学习，也在操练和预备，然后就是有这样子服侍的热忱啊，有愿意就是为着大使命，为着他的国度来奉献的心。所以就是有这样子一些的不完全的准备就出发了，然后到了当地才学语言的，然后也遇到签证的一些的问题，后面也很感恩神有带领，一步一步的都解决了。那对于明年或者是其他的时间有短宣，有计划短宣的。肢体呢，就是要怎么样做预备，要采取什么样的步骤？那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有一些的建议，就是首先第一点是需要锁定一个意向的，比如说你计划明年7月份、8月份暑假期间嘛，你想到。周边的，比如说，东南亚的某个国家，去短宣，然后那你从现在就开始，是需要开始来祷告的。那我们这个38天，它的主题经文，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嘛。可以就是，用这个诗篇67篇作为你的一个。意向的一个祷告本，我知道，就是有很多的教会都在主日的时候有为万国祷告，每个主日是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祷告的，所以，可以就是锁定意向，每天来为万国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你需要选定你要去的那个短宣的那个工厂、那个国家、那个族群，要参加什么样类型的短宣，这个都是需要祷告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寻求意向，就是让神，让圣灵给你一个意向。你在比如说2026年的7月或8月。把这个福音，把耶稣的爱，带到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哪个地区，这个未得名之名当中，或者是一个贫民窟，或者是一个小学校，或者是一个村子、一个寨子，需要祷告清晰。第二点就是在属灵上面，是需要有准备的，就是当然大使命这个。这个读经，这个主题查经，是要进行的。你可以进行，比如说21天的大使命，查经，然后你也需要一个属灵的伙伴，就是最好是半个月或一个月有一次的见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的，需要一起来祷告，就是问一下你自己的。意向呀，你自己的使命呀，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次短宣？你的目的等等，然后也是需要每天敬拜，然后就是可以那个用那个外国万国祷告、万国敬拜的这种歌单，就是每天要听这样的赞美，要祷告的。三大点就是要技能装备。技能装备呢，其中一个就是你要锁定那个国家，那个族群的时候，你要学语言。因为现在有一个 APP 叫多邻国，有很多国家的语言，所以可以用那个，可以每天来学语言。我有一个同工，他就。因为他是在西南嘛，在西南就是离那个东南亚的国家比较近的，他就在学越南语，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所以就看 看大家是要去哪个国家，哪个族群，可以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来学习，学习当地的语言。然后呢，就是你学的，比如说你学1000个高频辅音词汇，你肯定是要把主导文啊，把那个，就是什么4个属灵定律或辅音桥的，一些重要的这些，你要传辅音的这些工具，这些辅音词汇都要把它翻译，然后录音。也要学习当地的一些的文化礼仪，一些的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那个饮食习惯之类的，然后也要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地的就是这个工厂主任宣教士，他们有没有就是给大家一些当地的一些的禁忌。还有他们的时间观念呀，进房间是需不需要脱鞋呀？然后呢，也需要学习一些简单的一些的医疗的方法，比如说急救啦，比如说消毒呀、包扎呀、退烧呀。然后第四点肯定是资源动员的这方面了，资源动员肯定是。首先是经济方面的，需要有一个预算支持。出发之前，肯定是需要寻求一些的支持的。然后第五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团队吧，至少是2个人吧。所以就是无论是短宣还是长宣，都是一件很荣耀神的事情，也是一个有使命。有护照的事情，所以说，是需要做一定的短宣的一些的计划规划，有一些的预备的。
谢谢菲比的分享，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柴进和火柔